They're familiar with blockchain now. What's the next big thing beyond that?
I think we're watching it take place, and we're laughing at it in front of us. So I look at the whole NFT market, and we can look at art or all manner of crazy things trading hands as NFT. But then I bring it back to real-world examples. Have you ever sold a car? I imagine you have.
Yes.
We sign a piece of paper called a title if we can find it. Why do we do that? Shouldn't that be identified with us? We buy a house, we buy title insurance. Why do we need to do that? Many of the rails or the technology or the platforms or the systems that support what's happening in NFT, I think are actually the precursor to changes in our financial system, and we ignore them at our peril.
Hey guys, GM, 欢迎来到这不只是 JPEG, 那就是 JPEG Podcast。 刚刚那个声音档是截录自 Bloomberg 的一个节目，叫做 Wealth with David Rubenstein。 然后他的访问对象是一个叫做 Mark Rubin 的人，然后他是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 CEO。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大约管理了5000亿美金的资产，然后他就是之前收购雅虎的那一个。那他里面讲的蛮有道理的，大家目前交易的东西都是俗称的 collectible, 就是他刚刚所说的 art,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PFP, profile picture, 就是大头贴。那这些其实都只是 NFT 的冰山一角的应用而已，实际的应用还有很多很多。就连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 CEO Mark Rubin 也踏出来说，大家都忽略掉了这些科技可以在我们未来带来的改变。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Web2 的世界里，那些有成就的人们是如何在 Web3 的世界里 build 或是建造他们的品牌跟王国。GM, 我是 Justin。 在开始聊之前，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最近还在抓我讲的内容的深浅，因为我怕讲太多术语大家可能听不太懂，所以我可能未来可能会拍一集，就是让大家了解说 NFT 圈子内的专业术语，因为我怕讲太深的话，可能一些不太了解这个生态的人可能会听不太懂我到底在讲什么，所以 bear with me, 我现在还在找那个平衡点。 Oh, by the way, as usual, nothing in this podcast is financial advice. I'm not your financial advisor. The NFT space is extremely risky, so always do your own research. 好，那我来聊聊最近的事，是就是最近的 NFT 因为整体经济大环境的关系，那 NFT 的市场交易量急剧的下跌，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风险所在，很容易有践踏的事情出现，东西卖不出去，然后我们价格就一直往下挂，一直往下挂，一直往下挂，然后很多大型的项目在2天的价格都回调了快 50%, 很多小项目都回调了大概 70% 左右，还有很多那些俗称的土狗项目都死光了，就是几乎很多都归零了，然后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市场恐慌抛售的关系，所以流动性被抽得一干二净，主要是以太币跟比特币的大量下跌造成恐慌潮，一直到礼拜三的时候交易量才比较回稳，市场交易量来到了3个月的新低，所以在这种熊市环境，经得起考验的项目才会是好的项目，就像股票一样嘛，能经得起熊市的公司才会是好公司。那你在收集 NFT 的时候有个 tip, 就是你在收藏 NFT 的时候，好的团队跟好的艺术家很重要。 You bet on the team, 就像你在买一个公司股票的时候，你会看这个公司的体制健不健康，或是在买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收藏当然另当别论啊，你要花多少钱都可以，可是当你在投资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想说这个艺术家未来有没有潜力，所以你才会去买他的东西。 NFT 的世界很多项目都是匿名的，所以团队的诚信自然变得很重要，好的 reputation 的人跟社群建立良好的信任，那这个信任就是在区块链里面算是最珍贵的东西，因为我们都在荧幕前面嘛，你我都不相信，我干嘛收藏一个我不相信的人，或是一个名声差到不行的人，我怕人家觉得我的品味会有问题，就是干我看你到你的钱包，然后你怎么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就知道你真的他妈乱花钱啊。其实经营一个项目，经营一个 NFT 项目就跟经营一个公司一样，就是你今天融了一笔钱，然后你融资的那个工具那个媒介叫做 NFT, 你融了一笔钱出来， 你当然你要对你的持有者负责嘛，因为别人花了你的钱，对你有信任，你收到了这笔钱，那你要怎么花这笔钱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就有点像是你在治理公司的时候，你要怎么营运啊，你未来要怎么规划，通常都是用你公司的资金去营运嘛。那经营一个项目也是一样，你要怎么花你的钱，你要怎么配你的 community manager， 就是社群管理员，或是你要用这笔钱在持续的创造金流，持续的营运这个项目，其实都是有点像是一个治理公司的学问。所以当 Web2 世界里的人，然后他本身可能有一点 reputation， 或是本身自己就有一些治理公司的经验，或是治理品牌的经验，那他们进入了这个世界，进入了 NFT 的世界，当然大家的对他的放心程度跟对他的期望就会比较高。我刚刚提到了 Web2 Web3 嘛，那到底什么是 Web2 Web3？ 其实还有 Web1 啊， Web1 就是有点像早期网络创立的时候，然后我们讯息只能单方面接收，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们只能单方面的获得资讯。然后 Web1 其实又被称为静态网络，我们只能看到网络上的内容，我们没办法跟它互动，我们没办法在上面创作啊，发表评论。那来到了21世纪的时候，是 Web2 的时候， Web2 的时候资讯是由用户提供的，然后我们大家都使用着一些中心化的平台，例如 Google 还有 Facebook， 然后我们用的科技是大数据跟云端嘛，然后我们都在这些很大的平台进行信息交互 的动作嘛。那 Web3 呢，就是由以太坊的共同创办人叫做 Gavin Wood 所提出的 Web3 构想，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创造内容，因为我们是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区块链上面的，所以我们不会被审查，然后所有东西都可以被验证，然后所有东西都是高度自治，我们提供的资讯也不会被一些公司不允许，就有点像是 Twitter 之前 ban 掉了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一些言论，还有 Elon Musk 的一些言论。最近有很多项目空降了很多原本在 Web2 世界里有头有脸的 CEO 跟人物，譬如说我很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 Doodles， 他们请到了一个 Billboard 的品牌合作总裁叫做 Julian， 然后 Azuki 也聘请了三丽鸥欧美地区的 CEO 叫鸠山理人当做顾问，鸠山理人在三丽鸥的时候帮忙打造了 Hello Kitty 全球性的 IP， 然后他也是 Nigo 时尚品牌的 Human Made 的首席战略官了，还有他也是 LINE， 就是我们那个聊天 APP 的那个 LINE 的董事成员。然后这些人我觉得不会只是少数人啊，我觉得你会接下来会看到越来越多那些在 Web2 世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慢慢的踏进这个 NFT 的世界里。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我们的 Kevin Rose， 那他创立了一个项目叫做 Proof 跟 Moonbirds、Proof 目前的地盘价在98颗，它最高的地板价有到110几颗以太坊，那 Moonbirds 的最高地板价有来到了40颗以太币，如果以当时的价格一颗10万的话， Proof 的 Collection 它最高有到1000多万，那 Moonbirds 有到400多万的价格。那创立这个项目的人主要有三位，一个叫做 Cameron Rose， 一个叫 Ryan Carson，然后另一个叫 Justin Mazel， 那他们其实就是在 Web2 Web3 领域都蛮有名的知名人物啦。 Kevin Rose 是 True Ventures 的合伙人，就是他自己创立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然后他自己旗下有经营两个 podcast， 一个叫 Proof 跟 Modern Finance， 那里面内容都是讲一些有关于区块链跟 DeFi 的事情。那他也是个创业家，他之前也创立了社交新闻网站叫做 Dig，有点像之前的 Reddit， 然后那 他也是当时 Reddit 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有点像是台湾的 PTT 那种交换讯息的论坛啦。那另外一个叫做 Oink 是他所创立的 App 之一，他被 Google 买走了， 他的功能就是有点像是现在 Google Map 的评分系统，就你吃什么餐厅你会在上面留评论跟拍照嘛，那其实就有点像是当时的 Oink。 他也当了一阵子 Google Ventures 的创投合伙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天使投资人了，他投资了早期的 Twitter、 Facebook 跟 Square。 那再来换到另外一个叫做 Ryan Carson， 那 Ryan Carson 其实当了22年的 CEO 了，他是一个蛮厉害的创业家，他创立一个叫做 Treehouse， 是一个线上招募员工的公司，在2021年卖的公司然后退休。 Justin Mazel 呢负责 Proof 跟 Moonbirds 的产品设计还有 Discord 管理，因为 Kevin Rose 他说他很不擅长设计这一块，所以他只好请了 Justin 来合作。 哎，就是我的名字。那 Proof 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它只发售1000个，所以当时有购买的人或是相信 Kevin Rose 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叫做 Proof 的俱乐部。然后它里面只 focus 在非常 hardcore 的艺术收藏品收集或是 NFT 的收集。里面不只聚集了很厉害的藏家，也聚集了一些很厉害的创业家，像 Gary V 啦，还有一个蛮厉害的摄影作品的创作人叫做 Justin Aversano， 他之前创立的 Twin Flames 的那个作品地板价一路来到200多克以太币。那持有这个 NFT 你有什么好处？那 Proof 以3个面向去经营他这间公司，一个是运营 community， 就是运营社群，一个是提供 knowledge 教育大众，还有 building product。那 community 面向呢，就是他们会经营在 Discord， 也就是大部分 NFT 项目都会经营的地方，叫做 Discord。 那他们也会有一个叫做 Proof of Conference， 有点像是一个高峰会。那 Kevin Rose 会利用他的人脉来邀请一些业内非常有头有脸的人物或是一些很厉害的创业家来听他们演讲啊，来交流。然后还会有一个叫做 Proof Meetup 的活动，就是有一些线下活动，因为我们总不能当一个宅男整天待在 Discord 前面跟人家聊天嘛，我们总要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一些派对啊，来促进整个 community 的发展。那持有 NFT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获得到 knowledge， 然后他们会定期的提供一些非常 hardcore 的报告，就是那些很深度的 NFT 的项目研究报告。再来是 Building Product， 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是他们把 NFT 当做一个产品在卖，再加上 Kevin Rose 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产品设计者，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之前的经历嘛， Dig 又是 Oink， 就是他很知道怎么 build 一个 product。 那 Proof 已经提供他们的持有者两样产品，一个叫做 GrailsGrails 呢，就是一个艺术型项目。Kevin Rose 找了一些很厉害的艺术家，还有他一些喜欢的艺术家来进行合作，来提供给这些持有者。那另外一个叫做 Moonbirds， Moonbirds 的创立用意是因为，Proof Collective 只发行1000个，它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社区，它只有1000个持有者。那它的价格也来到了一般人买不起的地步，大概是98到100颗。所以 Kevin Rose 就提供了这个 Moonbirds， 他发行了10000份，那也提供那些想要进来社区却付不起98颗 的持有者们。讲是这样讲啦，可是现在一个 Moonbirds 也要20-30颗以太坊。我的 Moonbirds 就是现在那个 podcast 的那个 的封面。谈到 Moonbirds，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是实用性。首先 Moonbirds 持有者可以进入 Proof 的 Discord， 可以跟那些大佬们聊天啊，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艺术家进行对话。那 Moonbird 的持有者也会获得一些相关的线上跟线下产品的活动。那你也可以参加接下来Proof 他们会推出的一个元宇宙平台，叫做 Project High Rise。那一个好的项目一定有它创新的地方，就像一月的时候 Azuki 推了一个新的智能合约，他写了一个很厉害的 code 来减少大家的手续费。那 Moonbirds 呢，这次推出了一个叫做 Nesting 的质押机制。那在谈这个 Nesting 机制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要先讲一下为什么项目方要提供质押这个机制。质押这个机制有点像是我把这个 NFT 压在项目方那里，以获取时间上的奖励。那质押的目的通常有2个。那质押的目的通常是因为项目方为了减少二级市场的流通，就是我先压着你的 NFT 嘛，你就不会拿去卖。那当需求起来的时候，流通在二级市场的 NFT 变少，那价格自然会往上跑嘛。那再来是质押你的 NFT， 我可以知道你的持有者对我的项目忠不忠诚，我也会依照你的忠诚度来提供你的奖励嘛。有点像是当我持有一个 NFT 100天，那凭什么我获得的奖励跟只有持有1天的持有者获得一样的奖励？我照理来讲，我没有拿去卖，我拿了100天，我该获得的东西应该比较多吧。那这个 Nesting 它可以把 NFT 锁在你自己的钱包，就是你可以不用移动，可是我一样可以依照你持有的时间来获得额外的收益或是奖励。 Kevin Rose、 Ryan Carson 跟Justin Mazel 他们的愿景其实跟其他项目不太一样，他们比较 focus 在于线上线下的结合跟 NFT 的发展应用。他不太想要像主流的世界一样 说、哦、我想要创立一个很虚幻的元宇宙，让你可以在这个元宇宙上面移动，或是创立一个 很昂贵的 3D 游戏。 Kevin Rose 也讽刺了那个 Mark Zuckerberg， 就是 Facebook 的老板嘛，因为 Mark 之前在元宇宙的发布会上面，在那个示意图上面，在他的元宇宙示意影片里面，单单纯纯的只是带了个 VR， 然后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下象棋。那 Kevin Rose 不是想要做到这样，他觉得说 NFT 可以更接触，就是更接触人们实体上面的应用。那其实很多项目都发展的非常早期，包括这个 Proof 其实也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他从 Proof 到现在创立的时间也没有超过半年。那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说，这群聪明的人是怎么利用 NFT 这个科技来实际应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有好的治理者，那一定在这市场上一定也有坏的治理者。最近闹了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一个我刚刚有提到的一个项目叫做 Azuki， 那他红极一时，他那时候带领了 NFT 走了一个动漫画风的风潮。那 NFT 的风潮其实都是一波一波，每一个时间点流行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就有点像是我们衣服，有时候流行喇叭裤，有时候流行牛仔裤，每一个时间点都不太一样。那我从2019年接触 NFT 到现在，像刚开始最初的时候collectible 那时候纯艺术品走了一波风潮，过来是收藏品，过来是大头贴，过来是有发币的一些项目，再来是Azuki 的动画风。那时候 Azuki大约是两颗以太币的铸造价格，在短短的三个月就冲到了30颗以太币。然后他那时候还送了每个持有者两个空投，那时候价值大概是6颗以太坊左右。So basically， 你只要在两颗买到那个 Azuki 的 NFT， 你在三个月后你就会翻20倍，大概是40几颗以太币。听起来很诱人对吧？那你今天你再去 OpenSea， 就是在 NFT 的最大交易所，那看它的价格现在在哪里。在2022年的5月11号的时候，他们就是现在它的价格最低来到了8颗，意思就是你要是买在最高点，你会承受大约 70% 的跌幅。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是因为 Azuki 的创办人叫做 Zucker Bond， 他在 Twitter 上面自曝说他曾经经营了2个死掉的项目。那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潮，因为通常不太会有一个项目方跳出来说，哎，我之前创立两个倒掉的项目哦。就像我之前上面所说的，这个市场很重视诚信跟信用，那你今天突然出现了这个言论，你的名声当然会被大打折扣嘛。那 Zucker Bond 这个人呢，他就一直说创立好的项目必经之路就是一定会有失败嘛。后来又有更多人爆出说他对之前的那几个项目都不负责任，然后也说谎，就是拿着钱然后不做事啦，然后就跑路了。然后这位先生呢又被爆出来说，他当初为了卖掉一个以女性为主的项目，创立了一个假的女生的 Twitter 号来讲故事，来帮助贩售这个项目。然后整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荒唐，就是越来越多事情被爆出来，然后他又有承认说是因为受到第三方的压力，受到威胁才出来讲出这些话。这时候分了两派，一派是支持说一个创业家你在创业的时候通常都一定会有失败的公司，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说谎，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些卷款跟说谎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今天你在创业的时候，的确你可能会创业失败，你可能创业10次，你第11次才会成功，没有人一次就是成功的。可是当你今天在经营一个 NFT 的项目，你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是冒着你的 reputation， 就是你冒着你的名声你在做这个项目。因为你当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拿着别人的钱来经营这个项目。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可以失败，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一个项目的失败，可是你不能不负责任，你可以提出更多的解决方案来经营，继续的维持这个项目的营运，而不是好我失败了我砍掉重练，我再创一个，我再募一笔钱，然后我失败了再创一个，好不容易创到 Azuki 成功了，结果突然又被爆出这种事情，肯定不太好看嘛。那这些言论可能都会被一些 Azuki 的持有者觉得说哦，这又没什么。可是对 For me， 诚信 对于项目方就是一切。那不管接下来这个项目的价格会不会起来，这个项目接下来会不会成功，那这个项目的项目方其实已经在他的诚信上面被人家打了一个标记，就是说他曾经有这些事情发生。那 Azuki 的这件事情刚好可以拿来对比说一个比较好的项目方跟一个比较没有诚信的项目方。 Azuki 的持有者不要打我，谢谢。然后价格会怎么反应，持有者对于项目方的信不信任都会呈现在那个 NFT 的价格上面。好，那今天就先这样。那如果有什么想要讨论或是有什么想听的项目，欢迎在下面留言。拜拜。